你好，欢迎收听名人自述节目另一面，发掘名人背后的故事，展现他们聚光灯下的人生底色。本节目由人物杂志与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2019年，人物邀请了11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女性，洪晃、林一诺、戴锦华、刘敏涛、金燕、李小萌、黄澜、惠若琪、范甜甜、迪安和蒋方舟，讲述他们与真诚、勇敢、热爱、自由相关的故事。离开央视3年后，著名主持人李小萌再次出发，蜕变为教育探索者，从新闻观察向家庭教育变轨进发，坚定勇敢，笃定无惧。他深耕教育土壤，制作教育类谈话节目，聚焦亲子关系，关切家庭和教育的议题，冲破领域边界，融合行业精粹，行走跨界群峰，走进教育窄门。他证明了女性在这个世界的无限灵动与可能。本期另一面，让我们走进李小萌。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发生了一些转变，是发生在一个生命个体、一个女性、一个母亲身上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发生的动力呢，来自于我的女儿，一个马上就要7岁的小姑娘。大概在1年多以前，家里发生了一件小事情，我当时不在，家里来了客人，走的时候呢，女儿不舍得让她走，就跟她说，我不让你走。客人说，不行啊，我要上班。我女儿说，我不让你上班，我们家人都不上班。客人说，我得挣钱啊，不上班怎么挣钱啊。我女儿又说了，我有钱，我可以给你钱，我有好多钱。当家人跟我转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是在享受着童言无忌，觉得很可爱，但我听了却是五味杂陈。因为我想，我并不是过着这样的人生，我也不希望我的女儿这样去理解人生，所以找了一个机会，我跟女儿说，我说，宝贝啊，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都是特别认真工作的人，现在家里的钱呢，也是那个时候工作挣来的，我们可以用这些钱把你养大，但这不是你的钱。另外你知道吗，宝贝，工作不仅仅是意味着要去挣钱，意味着我们要对别人有用。我觉得与其说孩子需要听，不如说是我自己需要说出来。话虽然说了，但心里的缺口反而更大了。女儿无心的童言童语，对我来讲就像是一只冬眠的熊突然之间感受到生命的躁动醒过来了。我马上想到一个在我心中盘桓了很久的画面，是有一次我去幼儿园接我女儿，我在一边无聊地刷着手机，旁边一个显然就是职场妈妈在她的手提电脑上飞速地处理工作，其实蛮普通的一个画面，可她在我脑海里停留的时间之久显得有点不合常理。但在那一刻我发现到，原来看着别人工作，我就像是一个嘴馋的看着橱窗里的冰淇淋的小孩。所以我知道，在我内心，我需要工作，我想要工作。而那个时候我离开央视已经接近有3年的时间了，我42岁，在一个作为专业的新闻主持人最黄金的年龄，我选择了离开。那一年同时离开的主持人当中，我是唯一一个彻底回家的。我要工作，所以我第一反应是我要找工作。按照我的思维的惯性，我觉得我应该去一个大的机构去挣一份薪水。非常幸运，我有一位前同事，他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着高层，他说非常欢迎我回去重返新闻现场，新闻一线，同时也在积极地协调一些资源。我一边心存感激，我一边也在嘀咕，以我45岁的年纪重返新闻一线，在火灾的现场、地震的现场，在我身边的同行应该已经是95后的年轻人了，他们那种冲劲、那种扑面而来的青春的气息，我拿什么去跟他们抗衡？我是不是还有同样的热情去做这件事情？也有好心的朋友帮我介绍了非常棒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可以帮我去接商演。那天我是挤着地铁去的，背个双肩背，我记得我到早了，我就在别人楼下徘徊。我当时心里想啊，这个远看像一个普通的求职者，近看已经是一个中年老母亲。后来负责人出来了，他问了我第一个问题，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他说，您是不是所有商演都可以接？我就沉默了。 这样的一个找工作的过程大概持续了有3个月，100天的时间里我把自己折腾了一下。后来我就想，再这么折腾下去，我那个橱窗里的冰激凌就该化了。我想停，我需要梳理一下，所以我就问了我自己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我的热情所在？我回顾我这7-8年的时间，从我怀孕开始，我几乎是穷尽了可以找到的所有的育儿、养育、成长类的书，对关系非常感兴趣。我有一个朋友开玩笑说，他每关注到一个育儿大 V， 都会发现我在他之前已经关注了。我还会做特别疯狂的事儿，比如身边只要知道有朋友怀孕了，我就按照我心目中的书单找出10本育儿的书寄过去，不管人家看不看。我想哪怕他只翻开其中的一本，看到一个章节看进去了，在未来某一个瞬间，他用正确的观念去对待他的孩子，那对那个孩子来讲也是那个时候的福气。很多关心养育的父母大概都知道这么一个公式：中国的家庭等于缺席的爸爸加焦虑的妈妈加失控的孩子。我一直在想，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可不可以不这样？就像克里希纳穆提说的，一旦你发现真正爱做的事，你就成了一个自由的人，你就可以会有能力、有信心和主动创造的力量。2018年对我来讲过的是自由但并不轻松。在这一年里面，我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起了名字叫萌想会。我作为联合创始人投资了一家教育机构，叫做35处教育。我和东南卫视合作，做了12期的访谈节目你好爸爸，在网络上的话题量达到了12个亿。我跟云温星灿公司合作，我的3种自媒体、2个公号，这个粉丝达到了10万，我个人的微博达到了1070万，同时我还成为了腾讯网络素养公开计划的一个代言人。那么2019年，我们的计划是会做你好妈妈，我会和丁香妈妈平台开通小萌妈妈读书会，还有会关注母女教育等等。说起来蛮琐碎的，谈不上任何创业的模式，但我想在这一年当中，我实现的是从找工作到自己做，实现的是越来越有勇气，越来越勇敢。这里边看着琐碎，但是没有断掉的一个链条是我在求解那个刚才跟大家说过的并不喜欢的公式。于是我就从缺席的爸爸下手，先从爸爸开刀。人民日报的一条微博，这是一个视频，境外的网站做的，是采访了5岁到50岁的男人们如何形容自己的父亲，很多的溢美之词，爱、勇气、陪伴等等。这个视频呢，当时转发率非常高，接近了10000。当我们来看将近9000条的中国网友的留言，你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负面词汇。总结来说的话，不是错位，就是缺位。为什么会这样？于是我跟东南卫视就合作了《你好爸爸》这个节目，我们采访了12位名人爸爸，上百位的素人爸爸。我希望能够让爸爸们忏悔、自责。我希望妈妈们能够从丧偶式育儿的模式当中解脱出来。我甚至希望妈妈们可以让爸爸跟他们一样去喂奶、换尿布、陪睡、陪玩等等。但是在这里，一个转变又在等待着我，就是究竟爸爸的角色是什么？通过对这些爸爸们的访谈，不管是夏雨、夏克立、潘长江、王凯、钱文忠等等，包括那些素人们，他们跟我描述的一个理想中的爸爸和我以为的不一样。当然陪伴是很好的，但是相比于朝朝暮暮来讲，他们认为一个合格的不缺位的父亲是什么呢？是在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在场，或者给孩子无条件的全力的支持，或者能够引领他走向更宽广的人生。就像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走出荒野》里面说的，父亲的任务就是要教会孩子能够成为战士，给他自信，让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御马冲锋。如果你没有从父亲那里学会这些，你就要自己学习成长。所以我发现我做的事情是，我依然承袭了在媒体工作时候的桥梁的功能，我让父子之间互相听见了，我让妈妈听到了爸爸的心声，这个桥梁架在了个体和个体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我想要建立关系最基础的不就是先听见对方，看见对方吗？ 那可能妈妈们会说，凭什么呀？凭什么爸爸只要在重大时刻在场，我们就得一天24小时跟孩子耳边厮磨，去消磨我们的青春，消磨我们的耐心，这不公平。前两天在一个场合呢，我碰到了北京四中的一位语文老师，他跟我说，小萌，你好爸爸这个节目做得很有新意啊，也符合现在当下社会的痛点，但你不觉得太理想化了吗？我就很防御地问他，我说您这什么意思？这个老师说，他说你看哈，我是北京四中的，可以说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学校，即便在我们这样的学校里面，冲在家庭教育第一线的不能否认绝大多数还是妈妈，对吧？这个孩子和妈妈的关系从初一开始变得紧张，到了初三就几乎是白热化了。哎，我问他，我说那您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他说沟通，如果妈妈们知道如何有效的有分寸感的沟通，这个问题会解决很多。如果你能做点什么，那真是帮到他们了。这位语文老师的一番话其实让我蛮有感触的。我们的同行当中有人因为对美食感兴趣就做了美食纪录片，对吧？有人对说话感兴趣就做了脱口秀，而我对关系感兴趣，想要探索关系的实质是什么，于是就从你好爸爸出发，我开始了我自己的旅程。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的情感，我自己的困境，我自己的事业，真的和更多的家庭，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我对别人的关切相连接在了一起，这让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感。那我就在想，我们怎么样帮到妈妈们？我在这里掉一点书袋哈，其实人类是胎儿期最长的哺乳动物，大家知道。但即便我们出生了，在出生之后的一年甚至更长时间里面，我们还是胎儿状态，我们还需要身边有一个像子宫一样的人工环境去抱持我们，把婴儿的那些吃喝拉撒、喜怒哀乐都能够承接过去，给他一个非常直接的、有效的响应。而能扮演这个容器角色的，最直接的肯定是妈妈，这是不容否认的。那妈妈们在这个时期给孩子们的专注的爱，是安全感建立的一个基础。但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随着他长大，随着他要分离、要独立，我们要如何安放我们的母爱？于是我和东南卫视商量，我们把已经启动的《你好爸爸》第二季停了下来，会在今年春天投入《你好妈妈》第一季的制作。我希望能够帮大家去探索什么是最恰如其分的母爱。我上一次哭是在去年的五月，我参加了一个非常艰辛的在西班牙的长途山地骑行活动，一路摸爬滚打，等到终点的时候呢，有一个给徒步者和骑行者准备的一个祈福的仪式。在那个仪式上，因为气氛很安详，我不由自主地抱着自己的胳膊，在心里跟自己说，一路走来你辛苦了。不知道为什么，两行眼泪夸就猝不及防地下来，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来自我自己的对自己的安慰，一个真正触达灵魂的安慰。打拼这一年，我发现对于女性来讲，相对于经济的独立，更重要的是内心的独立。你连安慰都不祈求于其他人给你，而是你自己可以给自己。而这种成长哪来的？我依然要感谢母亲这个角色。在这7年当中，我一直在想，我如何做一个好的母亲，如何接近母爱的本质，如何成为我女儿的容器。没想到这个母爱反过来关照了我自己，我也成为了我自己的容器，所以我非常感恩这个角色。我想说太多关于我自己了，那么好，结尾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刚刚我说的这个我不喜欢的所谓的公式。大家都说2019年经济不容乐观，每个人银行账户的数字可能会增长得缓慢，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可能恰恰可以让我们慢下来，有时间看看自己，看看身边。在这里我想把这三个形容词，缺席的、焦虑的、失控的三个词隐去，在新的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重新定义中国家庭的关系。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句话，要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创造它。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一期你希望听到哪位名人的小秘密？欢迎订阅本节目，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这里是另一面，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会。